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拉和
穷寡妇
多加
夏娃
哈拿
抹大拉玛利亚
底波拉
有尼基，
做女人难吗？
她和她的故事
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学习呢？
透过八位圣经中的女人，与你探讨教育孩子、
职业女性、
信心功课、
爱心相待等等的课题，
反思你的信仰，反思你的人生方向。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
学做女人。
I wanna sing hallelujah。
谈到人物查经，通常我们会先了解这个人的出生背景，他年纪有多大，他的性情是如何。更加值得我们去找答案的就是那个人物，他的名字到底有什么意思。来到学做女人查经系列第七集了，今天的女主，她的名字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意思，蜜蜂，一只女王蜂。我们知道在蜂群王国里是有一只女王蜂带领大概300到400只的雄蜂还有工蜂，让他们能够各司其职。今天呢，我们这位人物呢，他同样要带领百姓与仇敌征战。在揭晓这个女主到底是谁之前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吧。我是苏小燕。
我是月月。
我是童生。
我是文慧。
请问三位姐妹啊，今天这个女主到底是谁呢？
底波拉，
嗡嗡嗡
嗡嗡的一只女王蜂。这个女王蜂到底有什么厉害呢？其实我们可以参考哪里的经文呢？
是诗记的4到5章。
4到5章，底波拉是唯一一个女士诗，我应该没讲错吧？
是
好的。那我们开始之前，不如先交代一下背景。知道底波拉是一个大忙人，非常的忙碌。
对，
是
他担任了2个重要的职务。那请大家讲一下他到底担任什么职务呢？
先知。
先知跟士师，刚才小燕已经提到了唯一的一位女士师。圣经当中呢，其实也有其他的女先知，但是同时拥有先知跟士师的
好像只有他。
对，只有他。
那么士师有什么特别的要做的呢？
2件。一件呢，就是审断百姓的事。第二件呢，就是带兵去出战。
这个跟那个时代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呢，以色列当中呢没有王，其实也代表他们没有神啊，任意而行，所以他们常常呢就要面对呢周围邻国的一些侵略，因为他们是在很多外族当中哈，这样的一个民族。那么士师呢，就是神拣选然后做他们的领袖，那要带他们去抵抗敌人啊，在他们当中呢做审判者，因为士师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嘛。
刚刚童真牧师说底波拉要帮忙去审判很多的琐碎的事情嘛。
对呀、
我觉得底波拉他有一个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在哪里呢？
树下。
就是在
松树下。
对，就是他的办公室。原来这个地方呢处于枢纽，我们说12支派的往来非常方便的，所以就让他很方便可以处理各种的争端呢。而且这个人呢他名声非常好的，大家都会找他帮忙处理一些事情。
是，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啊，就是呢他是唯一呢在 征战之前已经做誓师了，因为其他的誓师是已经开始敌人欺负了，他们准备打仗的时候呢，诶，神就从百姓当中挑选一个人来做誓师，然后带领他们去打仗。那么底波拉呢，是唯一就是还没有开始打仗之前呢，
他已经是一位先知，
对对，一位先知，一位士师。然后接着你看呢，就是开始要打仗了。那么透过底波拉呢，就去找另外一位士师，叫巴拉的。
巴拉，
对。所以呢，他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你看还没有开始打仗，因为我们知道士师记里头的士师通常都有那样背景，他还没有开始打仗，就已经被神立为士师了。
好，我们首先揭晓一下，其实下个月开始我们也会查考士师记的。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底波拉当时面临的环境基本上是挺困难的。
哎，我能不能剧透一下，下个星期开始是不是我们的罗老师回来了？
对，罗老师正式回来了。下个月，下个月哈。
是，那我们有兴趣知道到时候他查到底波拉从男性的角度怎么看这位女士师、啊、
那不如我们请月月稍微剧透一下，到底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底波拉翻身不暇呢？
其实在整个士师记的故事都很像，尤其是头几章的时候，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做了神不喜悦的事，就是耶和华看来是恶的事，所以呢就把以色列民族呢就交给其他邻近的国家当中，所以他们是非常痛苦，其他的国家都欺负他们啊，打他们啊，所以他们就很哀声的去求耶和华救他们。那神呢就会差派一些士师，那这个呢是第三个，底波拉是第三个帮助以色列人去脱离这个
敌人的手。
对，敌人就是迦南王耶宾。
对，有的一些圣经学者就说呢，这个耶宾不一定是真的一位王，可能就是敌人哈，就是好像一个敌对的势力啊。无论如何，就是当时他们处在一个被压迫的这样的情况当中。
反正我们就知道神听见了以色列人他们的呼求，他们的哀声，所以就兴起士师，重整整个社会的秩序，或者脱离敌人的打压。士师对于他们来说就好像一个民族英雄，就好像是一个拯救者。他确实很忙，他又要当先知又要当士师。
对，文慧呢可能要有一点点在这里呢分享一下啊，也提醒。
好，
就是呢，因为可能我们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哦，因为以色列人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呢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这个感觉就
惩罚。
对，惩罚。那我们要说的就是呢，对，报应，可能我们都有这些观念，但是我们要知道先后次序，就是他们先眼中没有神，然后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就是说是他们的行为带来这些后果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就是呢，不是说啊他们做了然后神让他们遭到报应，不不，是因为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付上我们应该要付的苦果。他们行了恶的事，然后呢他们任意妄为，那么神当然没有办法在他们当中去保护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想，
不听，
对，不听，也不想，也不需要，也不求神来保护他们。那很自然，你想想看，一个这么弱小的民族在那么大的一个迦南地范围，很自然受到外族的侵袭。那他们这时候才想到说，哦，我们能够生存是因为耶和华保护我们，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对，首先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弃了神，已经讲过很多遍，你还是要被外族人的一些文化风俗去感染，那神只好让那些外族人去欺压以色列人。能不能请童贞牧师给我们稍微讲一下，到底敌方他们有多么的强盛呢？甚至让很多以色列人都很害怕，包括巴拉。
他们强到一个程度，就是连巴拉都不肯去面对，
大男人都不肯去面对。我们见到
是啊，兵力很强，
有多强呢？
哇，强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估计呢没有办法去抵挡的。从第四章那里我们看见呢，那个耶宾王呢有铁车900辆，
900辆铁车啊，什么概念？
很多啊。还有他们欺压了以色列人呢已经20年了。20年里面呢根本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去应付的。所以他们是非常的怕。900辆的铁车。
这没什么概念，实在太多了。
太多了。 900怎么数？
所以童真牧师，你体谅巴拉他没有勇气，他胆怯吗？
啊，其实呢，我告诉你，严格来说呢，他是有信心的人。
他有信心吗？
希伯来书11章那里说呢，他是被提名为信心的伟人之一哈。
啊，但是我觉得大家要解除我们的疑问呢。
希伯来书11章32节，
英雄榜
啊，信心榜上有名的。
好，那请你帮我们解除这个疑问，为什么我说他是个胆怯的人？我们见到4章8节，当底波拉要求他去率领兵丁的时候，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够。还有呢，他知道这个底波拉呢是有神同在的人，所以他深信一样东西，就是底波拉他去，他一定会赢。其实他有信心，就是神使用这个女人，所以他也愿意跟着去，
但是
他不愿意自己去前进，但是他算是有信心了。我告诉你，
已经算是有信心了，
一半有信心。
马玉好像平反了，
我有疑问，就是因为难道底波拉跟他说神已经应许了这一场仗已经可以打赢的，如果这个底波拉去的话他就相信，底波拉不去他就不相信吗？
好像依靠人而不是依靠神。
然后后来底波拉又说，就是我会跟你去，但是在你的路上就得不到荣耀，因为耶和华。
得不到荣耀有什么
有什么呢？
他们赢嘛。所以呢，其实他看准底波拉他这个人呢是神同在的人，所以呢他愿意将荣耀都归给他算了。
好，我是中立的，请问一下文慧老师怎么看呢？
那我觉得我们要尊重圣经。那如果希伯来书呢已经替他平反的话呢，换句话说呢，在神那边来看呢，他是真的一个有信心的人。其实我觉得从几个角度来看吧，第一个就是20年来没有一位男士肯愿意出来。那我觉得巴拉肯愿意出来
很了不起了，
对，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啊，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你说他靠人吗？或者是童真牧师说哎呀他尊重这个底波拉，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他后面是他敬畏神。那当然他被神拣选也是其中一位士师，但是也不要忘记了同时还有一位士师就是底波拉。那么既然神同时让两位士师存在，那么其实一起作战是很好的。
好吧，我们帮忙帮这个巴拉平反了。
我还要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讲到这个耶兵啊，有多少的这个势力呢？因为讲到他有铁车900辆嘛，900辆基本上就是一个庞大的军队了。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铁车是当时迦南地最先进、最厉害的武器，
而以色列人是没有的。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吗？这个旧石器时代对着现在太空时代，那是不对称的战争。所以难怪呢，二十年没有办法反抗。你想想看，底波拉他们有没有事实？有。所以呢，底波拉一直没有行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神也让底波拉在等待一个时机。而这个对这个时机，可能就是哎到了谁啊？让这个时机到了呢？巴拉，哎，有巴拉，他愿意出来。
可想而知，底波拉当时担任士师的时候呢，的确面对很大的难处。
对，
不过他自己也知道，巴拉也知道，他就是神的代言人，有他在就不怕。而且上帝已经早就应许会把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上吧。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探讨一下，到底底波拉这个女人在整个战争中她扮演着什么的角色呢？
我觉得她是总指挥啊，在整个
总指挥
以色列人的总指挥哈。他叫上你们就上，
他叫不上你们就别上。
他叫他们上，叫巴拉上，巴拉就去。
然后到后来打仗的时候也是底波拉叫那些人去打。
对，
所以他是发号司令的人。
是啊，大领导啊，他是
大领导。第一步呢，他当然是听命，听谁的命？听耶和华的吩咐。 去呼召巴拉，另外讲解策略，其实也没什么太复杂的策略，就上就上去而已。可能圣经在这方面没有详细的描述，但没关系，反正我们知道他真的是一个总指挥，而且他也说了预言，在第九节那里刚刚也讲了，会把敌人交在你手上。
对，也就是说他跟神的关系真的非常的亲密啊。其实呢，在这里我真的看到啊，这个你看到是一个不对称的战争，但是呢我们从人看呢，就是哇，耶兵好厉害啊，他们有最先进最厉害的武器，其实他们有策略的。因为那个西西拉大将军啊，他呢选在那个平原征战嘛，然后他们的铁车可以在平原，哇，好像如入无人之境，那可以呢杀敌啊，把这些以色列人都打败。但没想到就是因为在平原，所以呢你看到那个圣经描写怎么样，这个泥泞地，这个铁车
下大雨了，
对，
因为后来
铁车就反而陷在那里。所以呢我们看到原来这个不对称的战争是什么呢？以色列有大君王耶和华万军
之超自然，
对，超自然的。
我觉得这才不对称呢，我们以色列人过分的强大了。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世人看的不对称是这样。哦，原来从神的角度还有底波拉的这个角度来看，原来不对称是我们有强大的万军之耶和华，
我们有耶和华作战，
对，
谁都不怕。
对，
我自己看呢，底波拉还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女人去学习的，女人的性格比较细心嘛，比较会懂得关怀人。我见到这节经文呢，其实也出现了三次同去这个字。我与你同去，对吧？同去代表这一种陪伴。如果我是底波拉，可能我未必会觉得巴拉很勇敢，我未必会帮他平反，我会觉得你为什么那么胆怯呢？就好像我们平常在工作上面碰到一些人，你会觉得他没有勇气，没有胆量，你一方面呢就是指责他，但是我们没有像底波拉一样同理心，愿意跟他陪伴，愿意跟他一起去作战，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人需要鼓励身边的人，
对，
当他们信心不足的时候，你别去指责他们，反而是跟他们同行。
我想问一个问题，
请问，
因为我们都是姊妹嘛，今天查考这位非常棒的领袖啊，如果让你们选的话，你们会想要做领袖吗？
我不要。
我也不要。月月你要吗？
月月呢？
我不是这样的人。
好，我也不是。
我们四个都不想当领袖，那今天为什么要来查经？
我觉得呢，十个当中啊，十个女性当中大概有七成左右都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不是男女不平等那些，不要讲到性别的差别待遇，而是女性好像就比较属于这个辅助的角色啊之类的。或者你看我们四个都已经不是了，
后方支援吧，我不介意
后方支援或者是在旁边的那个角色。当然也有女性她本身很有领袖的，但是女性要当领袖是不容易的。所以在当时呢，我觉得底波拉很值得，至少我自己在查的时候呢，她是圣经中难得的一位女领袖，我觉得她是够勇敢。对，而且他能够得到那么多，甚至是整个民族的一个完全的听从呢？你看他指挥若定，可见他平时，譬如说他审判的时候啦，领导的时候，他一定有显出他那个领袖的风范。这个对一个女性来讲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对，很少女生可以那么判决的做判断。就好像我去考车嘛，然后很多人都说女孩子不可能第一次就搞定，是因为很多女孩子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犹豫，
犹豫，
对，都会犹豫。其实女孩子做很多事情做决定的时候
选择困难症，
左思右想的，就想很多很多，所以很少女生可以像底波拉一样那么快就可以做决定，还有那么坚定。我们看到她后面巴拉跟她说你要跟我去，那她就立刻说
好，我去。
然后后来他们打仗的时候就叫巴拉说你起来，今天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所以她是非常的很快速很坚定的。
你会不会觉得他的语气真的很坚定，
好像男孩子
一
样，
说二就二，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
对，
我们做女生是不是都要学习？因为听众朋友未必知道，月月是 很斯文的一个女孩子，讲话有点柔弱
的
那你会不会想学底波拉一样，以后讲话都很坚定的？
坚定是好的，
但做不做得到？
但是最后你真的很清楚，这样决定没有错，
嗯，
才可以。如果不是，自己又拿了这个大任，但是又当不上，那就很麻烦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像底波拉一样，首先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是啊，
你所以你才能够很清楚听到他的召命，他召唤你什么使命，你才去敢做。
嗯，对，
是我认识的童正牧师就是一个很爽朗，
对，
很坚定，
我也觉得是
很干脆的人。
童正牧师就是讲话语气很坚定的，
但是我撞了很多板。
撞板没关系，只要我们从失败中学习就可以了。
因为很多时候我都要做决定，这个没办法了。
是我自己在看底波拉呢，有一点我自己是很欣赏的，就是我做不到的，但是我觉得他做到了。那你看到呢，这个巴拉呢就有一些啊，你跟我同去啊，不然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说我去，可是他也指出了啊，这样的话呢荣耀会归给一个妇人哈。那你看到呢，第一他没有指责，这个刚才小燕已经说了，但是他没有回避问题哦，
嗯，
他告诉他好，我跟你去，没有指责，接着可是你会面对什么样的结果。那这个是我自己做不到，就是呢我要么就是很生气然后指责，然后呢不太容易将他可能要承受的苦果告诉他。
你不敢说，
不敢说，
你担心他的心情，
他会伤心，
怕他会伤心，也怕呢哎这样的气氛弄得不好。我通常呢也连指责都不太敢，因为我不太喜欢将关系弄得很僵，所以这一点是我很欣赏底波拉的。你看到他不指责，但是呢他也不会回避问题啊，就是这样子的，嗯，把事实呈现。
圣经准备好了，查经大纲已经在良友电台的资源库里下载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让属灵的生命往下扎根，往上结果。一连八集的特辑小组查经系列《学做女人》已经来到第七集，今天我们查考的圣经人物是底波拉。大家可以翻到旧约圣经士师记四到五章，那上部分我们主要谈到第四章发生的事情，来到第五章。第五章很特别，有个标题叫底波拉巴拉的歌。为什么他们要唱歌呢？
这个是以色列犹太民族的一个传统，不要忘记了，这个当初他们出埃及之后也唱歌啊，
摩西之歌，
对呀，啊，还有米利暗之歌嘛，对不对？都是很有名的。那我觉得也是代表在神面前，第一那种的敬拜，第二就是那种的欢喜快乐，你不觉得吗？你开心伤心，就是心情好像难以言述的时候，你就想要用歌曲把它给唱出来吗？
好，我看这个圣经的注释版，他说这个诗歌是圣经第一个叙事的诗歌。
嗯，
之前的诗歌体可能都比较是敬拜啊，感谢啊，那这个呢是一个把整个事情，就是第四章的经过都描述出来了，用诗歌的文体。
对，所以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把第五章31节的经文都念出来。不过我相信呢，我们四位已经看过这章的内容了，不如我们尝试从这首歌去分析底波拉这位女士师她的个性还有特质吧。
嗯，
她的特质，我看这个诗歌很长，
是很长，要慢慢的。
她都很详细，把事情都描述出来。
让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啊，底波拉呢很有承担，也愿意负责，还有呢，她不小看自己是女人。正如我们刚才文慧老师说呢，就是男的不肯去，她去，但是她没有责备她，只是荣耀不归你，把事实讲出来，就是实话实说。但是
实话实说
啊，没有把人贬低，这是非常好的，我觉得
没有贬低自己，也没有贬低别人。
对，我知道很多女人呢，自己 棒的时候呢，会把别人都踏在脚下的，
特别是我们跟男人共事的时候，
还有
男同事、老公，
哈，是啊，
男同事，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狄波拉他看到事实的跟着会怎么发展，但是他没有不说话，他说话的时候呢，也没有把人看扁的，这个很重要。我们很多人呢，当自己很棒的时候呢，哇，就觉得自己好像天上王、太上王那样了不起，这个非常不好的。
是，我觉得呢，他不轻看自己，不轻看别人，还有一个很重要，他也没有看清敌人的势力。那在这个诗歌当中，其实他就像月月说的，是一个叙事诗啊，这样的一个题材，他很清楚的讲到敌人的势力，那所以他是直面困难，这个困难是在的，但是他能够穿透困难，看到一个更大的能力，那就是耶和华。这个是今天我们很需要的，就是我们的敌人大不大呢？大。我们的困境是不是很艰难的？
很艰难。
是，但是你能不能看到敌人背后那位更大的神？你能不能在你的困难的环境当中，像保罗一样虽然四面受敌，但不受困呢？那这个是我在他的诗歌当中看到，就是你看到他老老实实的写，你看到我们就是遇上这些敌人，但是他一直强调耶和华，耶和华怎么样打赢了这场仗，所以他很清楚的说，不是他跟巴拉打胜的，而是耶和华打胜的。
对，很明显，狄波拉在五章二节，他绝对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耶和华，歌颂真正的元帅就是神，不是任何人，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巴拉。
对呀、
另外我也看到第七节那里说，他说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狄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他说自己是以色列的母亲。我觉得一个女人她不要轻看自己，有时候女人可能尤其在那个时候的角色比较卑微，可能要在家里面做很多的家务，但是当耶和华呼召你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有这个职分的时候，那么就可以担起，你也可以担起你的责任，耶和华给你的责任。所以兴起狄波拉，所以女人也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也可以为神做很多的工作。
还有呢，就是十二节那里说兴起，还有他后面还有话说的，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他其实呢在兴起的当中，他说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他在鼓励巴拉的，他不是单单说自己要兴起兴起，他也在鼓励巴拉。所以呢，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知道这个人我要跟他去，但是呢他还是在鼓励他的，当唱歌的时候也唱出来，这是非常好的。
今天姐妹们听到了吗？我们如果跟老公相处也好，跟男同事相处都好，在共事的经验上，我们能够从狄波拉身上学到什么技巧呢？
要鼓励人，
要安慰，要鼓励人。女人千万不要太多埋怨，埋怨人家，埋怨人家做的不好，多一点的鼓励，多一点的安慰。我们从狄波拉的名字知道他是个蜜蜂，果然是人如其名啊。月月在麦后说他是个男人，他拥有男人的特质。所以说女人可以很刚强，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当然也不要小看你身边的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茶经来到这里。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
我是月月，
我是童真，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再见。